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个节目。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提到过耶稣他显的奇迹。那么今天我要继续的跟各位介绍，在马窦福音第九章记载的，耶稣有一次治好了一个瘫子。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这段的内容。耶稣上船过海，来到了自己的城，看有人给他送来一个躺在床上的瘫子。耶稣一见他们的信心，就对瘫子说，孩子，你放心吧，你的罪赦了。经师中有几个人心里说，这人说了亵渎的话。耶稣看到他们的心意，说，你们为什么心里思念恶事呢？什么比较容易呢？是说你的罪赦了，或是说起来行走吧。为叫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就对瘫子说，起来拿起你的床回家去吧。那人就起来回家去了，群众见了就都害怕起来，谁归光荣与天主，因他赐给了人们这样大的权柄。我们知道瘫子不能够走路，这是非常的可怜的。像比如说昨天我在电话中跟一位我们老教友在谈话，那就是他现在照顾一个瘫子。这位名字叫李显光的先生，他是大陆人，他高中毕业之后呢，他考取了军校，后来呢他从军了。然后呢他在几年前他退休，他是一位退伍军人。那么所以李先生他没有结婚过，因为在电话中他告诉我，他过去有一个爱人，因为战乱的关系呢没有办法结婚，所以为了怀念他的爱人，他就一辈子不结婚。那么这位先生他退伍了之后，他后来受了洗。好的，他有一天在看报纸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找到报纸，因为很多的住在一起的人都把报纸抢走了。他在一个无奈情况之下呢，他又从地上捡了一本杂志来看。但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这本杂志呢却是天主告诉他，天主对他的计划，要给他一个使命的一个缘由。他读到一则新闻，他说有一个小姐，这位小姐只有20出头，有次跟他的一个女朋友两个人骑着摩托车呢出去玩，结果不小心被一个大货车撞到了。撞到了之后，他的朋友因为在驾驶，所以没有受太大伤，轻伤，但是他自己本身呢后来一辈子变成瘫痪了，从他的颈椎以下完全不能够动弹，大小便失禁。我们这位李先生他又是个热心的教友，他汲取了耶稣在圣经告诉我们，你为最小弟兄做的就是为我做。他当时心里产生一种念头，他说，我是不是应当去照顾这个孩子。所以到他们家去了以后呢，他的父母还有邻居对他怀着一种怀疑的眼光，他说，你是一个老人家，也没有结过婚，怎么会来照顾这样的一个女孩子，到底居心何在。后来慢慢的他把他的动机告诉了他们家里的人，终于让他试了。而且为了怕引起别人的误会呢，他说，好，我们都姓李，因此呢我就把你的女儿当作我的义女干女儿，所以现在他们是以父女啊彼此生活在一起。后来最李先生告诉我，他说这位小姐呢，她每天大小便失禁，她必须要替她才能换洗，而且又长了褥疮，也因此的好麻烦。而且呢他们也没有经济的能力，他既是一个退伍的军人，他自己每个月可以得到7000多块的费用，那么他自己呢就是靠着卖一些爱心茶，也因此呢帮助这个小姐。因为这个小姐他们家看到这种情况的话，他们也不管了。为什么呢？因为他觉得这一辈子可能要花好多的钱。从这里可以看出来，就是连亲人都不愿意照顾的，但是我们这位教友却是照顾了他，现在8年之久了。这位李老先生自己眼睛最近有白内障，后来有人好心帮助了他开了刀，但是呢他也告诉这位李小姐，他说，我现在年纪大了，有一天我总是会离开这个世界，要升天堂，那么你要有心理的准备。当然也祈求天主也能够让他的女儿也能够将来有一个很妥善的一个安排。 我讲这段真实的故事，第一个在表彰这位李老先生，他跟他非亲非戚，只不过因为他是实践耶稣圣经上所说的，你为最小最需要弟兄做，就是为我做。但是另一方面呢，也就是说，一个人年纪轻轻出了车祸，全身瘫痪，那是多么的不方便，不但给别人添很多的困麻烦，同时自己也一辈子要躺在床上，这是非常可惜。但是呢，幸福的不幸中的大幸，那是这位李小姐受到她的这位义父的精神的感召，还有爱心的感召，最后她也受了洗，成为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我要讲的就是，一个瘫子，如果天生的瘫子，当然他是没有办法行动，但是如果是后天成一个瘫子的话，我想那种内心的痛苦更不容易接受了，因为他本来可以走路，随便到处乱跑，而如今却必须要一天到晚躺在床上，顶多坐着轮椅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所以想想看，这样的一个瘫子如果能够被耶稣治好的话，那真是好大的恩典了。但是我们知道，这个瘫子呢还有一个象征的意义，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虽然两条腿能够走路，但是他如果不认识天主和人生终极的意义何在的话，那么为他来讲的也是一个跛子，一个瘫子，也就是他没有办法真正的能够站起来走这种永生的道路。意思就是说，如果他有罪的话，那变成是一个瘫子一样的。所以耶稣来治好的瘫子也是告诉我们，他让我们能够站起来。因为如果我们不晓得人生终极的目标到底何在的话，我们也不晓得怎么走过去。你有了这样的一个方向目标了以后，虽然有时候免不了你就会犯罪，你就会跌倒，但是有耶稣基督的宽恕，还有他给我们的恩宠的帮助，我们最后还是能够走向我们人生的终极目标，天主那里去。刚才在治好瘫子的故事当中呢，提到过所谓的罪赦的问题，因为他们犹太人这样的认为，一个人如果生病的话，那是因为他犯的罪的结果。当然我们知道，有的病是来自罪恶，比如说现在全世界都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那就是艾滋病的问题。很多艾滋病的患者当然是来自打针不小心，但是呢，有很多的艾滋病的患者就是因为自己的一种不正确的一种性的行为，后来所产生，也可以讲是因着他们的罪恶所带来的一个后果，并且呢也伤害到一些无辜他们的亲人或者是别人。但是我们要讲的就是，很多的病不一定是来自天我们的罪，因为我们知道大自然还有我们的饮食环境的污染，很多很多都能够让我们有这种疾病，也因此我们不能够把所有的病都跟这个罪结合在一起。当然如果我们的病是因着罪恶的关系，那么忏悔是最要紧了，因为医药只能够治疗我们身体的病，但是灵魂的罪恶呢，灵魂的病却只有天主的恩宠还有圣事才能够帮助。好的，现在我们再来讲介绍一下耶稣他治好的哑巴。在马窦福音第九章第32节到34节记载了耶稣治好的一个父母的哑巴。上面这样记载说，他们出去后看有人给耶稣送来的一个父母的哑巴，魔鬼一被赶出去，哑巴就说出话来，群众惊奇说，在以色列从未出现过这样的事情。 但法利赛人们却说他是仗赖魔王驱魔。驱魔我们已经提到过了，我们在这里不再解释。我们今天要讲的是关于哑巴被治好。我们知道一个人天生是哑巴的话，真的非常的可怜。我就曾经在公车上，也是在餐厅里面，两次看到了哑巴，他们用手在交谈，有的还是夫妻档。他们虽然好像谈得津津有味，但是实际上在我们不懂得他们的手语的意义的人来看来呢，他们也是蛮可怜的，因为他们只能够用他们的手语彼此的交谈，真的很不方便。所以呢，如果哑巴他能够说话的话，那真是一个好大的幸福。不过哑巴呢，在象征意义方面是这样的，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晓得如何跟天主讲话的话，那就是祈祷的话，那么也可以说，虽然他能够讲话，但是呢，还是在精神生活方面是一种哑巴，可以这样的比喻。但是耶稣来了之后，他就告诉我们，他怎么说？他说，你们祈祷的时候应当说，我们的天父，我们的天父，这个天就是我们的父。像比如说我们知道在中国的文化里面呢，有所谓的天，这个天呢，绝对不是我们眼睛所看到的蓝天白云的天，这个天是有人格的，是有位格的，只不过呢，这个天到底怎么回事，我们并不很清楚。因此在中国文化里面讲这个天讲的并不是非常的清楚，因为耶稣基督是在500年之后，那比孔子晚了差不多500年才诞生的。耶稣来了以后，他很清楚告诉我们，这个天呢，那就是我们在天上的父。因为有一次我们知道耶稣的弟子们跑到他跟前来要求他说，他说，老师，能不能向你的前驱若翰使者教导他的弟子般的，也教导我们如何祈祷。耶稣怎么回答他说，他说，你们祈祷的时候不要唠唠叨叨说一大堆话，像外邦人一样。当你们祈祷的时候，你们能这样说，我们的天父，这个天指的就是宇宙间的主宰。在这里我想起了有一个笑话，有一个女教友告诉我，她说她有两个儿子，爸爸呢是因为要结婚才受的洗，也可以讲根本没有信仰，只不过是为了满足法律上的要求而已。她说有一天他们吃饭之前呢，孩子在祷告，她说，天父，我感谢你赏赐我们一顿丰盛的午餐。想不到爸爸，这个没有信德的爸爸就大拍桌子开口大骂，他说，我那么辛苦的替你们工作赚钱的养活你们，怎么你去感谢那天上的大父，而忘记了对爸爸感谢呢？把孩子吓了一大跳。其实这个孩子他所说的是什么呢？正确的祈祷是应当是这样，天父，我们赞美感谢你，因为你赏赐我们一个那么疼爱我们的爸爸，辛苦工作赚钱，也因此我们才能够享有这一顿丰盛的午餐。但是由于爸爸自己本身并不是一个有信德的人，也因此呢，他误解了。所以所谓的哑巴能够说话，开口说话，就是说我们如果真的知道宇宙间有个天主的话，那么我们真正的可以跟他讲话的，因为他就是我们的父，他常常准备着要聆听并且来取应我们的祷告，我们的要求。你看多么好，我们有了一个生身的父亲以外，还有一个天上的父亲，有两个父亲照顾我们，一个照顾我们的肉体物质生活，一个照顾我们的灵魂，我们的精神生活，这样的一种人生实在是比别人幸福多了。所以所谓哑巴说话呢，主要的就是指这个。那么现在我们再介绍另外一个很出名的故事，就是耶稣治好的患邪了病的一个妇人。有一次呢，有好多的人拥挤着耶稣，耶稣在讲道，突然间耶稣问旁边的弟子们说，他说，刚才谁拉了我一把？这些弟子们被问得有点莫名其妙，他说，那么多人在拥挤着你，碰一下的话这是小事情，为什么大惊小怪？但是耶稣说，不，这次我感觉有一股很强大的力量从我的身上出去了。就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妇女从背后很不好意思的走到了耶稣跟前来，他说，主，刚才是我拉你一把，因为我有赦免之久，我患了血漏病，就是流血不止啊。我看病，我吃药，但是呢，一点效果都没有。但是我心中在想，唯有你能够治好我，但是由于你那么的忙， 那么多的人需要你帮助，所以我不愿麻烦你，所以刚才是我碰到你的椅脚一下。这个时候耶稣就当场赞美了他，说他说我很少看过有这么大信德的人。就在那个时候他告诉他说，他说女儿你放心吧，你的信德救了你。就在那个时候，赦免了的痛苦突然间好了，他的血已经停止了。这件事情告诉我们的第一个，就是耶稣呢，他是非常有爱心的人。因为耶稣有爱心，因此他有一颗同情怜悯的心，他没有办法看到别人的痛苦，也没有办法忍受别人有痛苦，因此当别人需要的时候，耶稣马上就会去帮助他治好他的病。所以呢，耶稣治好这一个妇女的病是在教会里面一个非常出名的一个故事。当然最要紧的还是这个去求耶稣治病的人，他本身要有很强的信德的表现。所以每次有一个人向耶稣要求治好他某一种病的时候，耶稣常会问，你信不信我能够在你身上做这件事？当对方说我信的时候，那个时候耶稣讲，你的信德救了你。关于信德，我们也不妨再介绍一下，那就是在马窦第八章第五节的地方，耶稣治好一个百夫长的仆人。耶稣进了各法翁，有一位百夫长来到他跟前，求他说，主，我的仆人瘫痪的躺在家里，疼痛的很厉害。耶稣对他说，我去治好他。百夫长他说，主，我不堪当你到设下来，你只要说一句话，我的仆人就会好的。因为我是属人权下的人，但是我也有士兵属我权下，我对这个说你去他就去，对另一个说你来他就来，对我的奴仆说你做这个他就做。耶稣听了非常诧异，就对跟随的人说，我是在告诉你们，在以色列我从未遇见过一个人有这样大的信心。我跟你们说，将有许多人从东方和西方来，同亚伯拉罕、以撒各和雅各伯在天国里一起坐席，本国的子民反要被驱逐到外边黑暗里，那里要有哀嚎和切齿。耶稣随对百夫长说，你回去就照你所信的给你成就吧。仆人就在那时刻痊愈了。你看这个真实的故事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就是耶稣主动要求到他家里去治好他的仆人，但是这个百夫长却非常的谦虚，他不愿麻烦耶稣，他说只要你说一句话呢，我的仆人就会好。所以在我们天主教弥撒当中领圣体之前，神父举扬圣体给我们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回答，主，我当不起你到我设下来，只要你说一句话，我的灵魂就会痊愈呢，就是从这里取来的。所以从此证明了信德在我们跟天主的关系当中是占有非常重大的地位。所以耶稣讲，哪怕你的信心如同一颗小小的芥菜籽，你也能够移山倒海，我想意义就在这。今天我们节目进行到这里，谢谢你的收听，天主保佑。